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今天是2024年4月26号星期五。今天的 Daily Podcast 呢，我们要来回顾一个事件，就是华航名古屋空难。那在今天2024年4月26号这起空难刚好满30周年了。好，那我们想今天的 Daily Podcast 来回顾一下当时这一个空难事件，那以及后续不管是在日本或者是在台湾相关的新闻讨论又是什么。那在今天我其实有留意到台湾的新闻在做这一个30周年回顾，其实数量就很少了。
嗯，
那在日本其实从这上个月开始就零零星星会有一些报道，那到今天其实它都还有一些30周年的回顾。那其实今年度相关的讨论有一度啊变得比较热门，是因为今年初的这个日航的事件，
对
啊，在羽田机场的这个冲撞事件，那也引发了对于30年前这个华航名古屋空难的对比哦。
嗯，
好，那因为当时这个空难在台湾的航空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了，
嗯，
所以我们刚好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回顾一下整体的事件经过。这边开头先讲一下，当时1994年4月26号的晚上，日本时间大概是在8:30左右。那一天还有很多电视台正在转播的是日本职棒广岛对巨人的比赛，那其实很多人都在看。
嗯，
但是呢，比到一半的时候，电视就做了新闻快报的插播。那接下来新闻里面就开始紧急的去做一个报道，就是发生华航的飞机坠毁在名古屋的机场，好，那这个事情马上就掀起了很大的新闻讨论。
好，我们今天一开始先来回顾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名古屋空难事件是发生在1994年4月26号，日本时间的晚上8:17左右。那有一架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中华航空公司 CI-140 航班飞机在名古屋机场降落的时候不幸坠毁。那这台飞机上原本载着271名乘客跟机组人员，最后有264个人罹难，也就是整台飞机只有7个人生还。那罹难者当中有85人是台湾人，还有153名的日本人，以及16名的菲律宾人等等，总共有264个人罹难。那这架失事的飞机编号是 B1816， 是空中巴士 A300B4622R 型的飞机。当时目击者有看到这台飞机要降落跑道，不过降落之前又把机头拉伸重飞，那当下起火坠毁到跑道外的草坪上，并且在连续的爆炸声之后，整台飞机陷入火海当中。那当时机场管制人员立刻联系了消防部门，然后开始救援的行动。事故现场的火势在1.5小时左右之后被扑灭。那当时赶到现场的日本新闻台转播画面当中有看到救难人员在残骸当中努力的抢救，跑道周围有上百具被毛毯覆盖的遗体，那飞机机体也被烧到难以辨认哪一块是机体的哪一个部分。那最后机上15名机组人员跟256名乘客，当中有264个人罹难。那这起事件又被称作是华航名古屋空难事件，是台湾航空史上伤亡最严重的空难事件。那事件之后呢，日本交通部也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展开详细的调查，调查报告耗时了2年3个月才出炉。报告当中有提到，事件发生之前呢，副驾驶使用了手动操作，在朝着名古屋机场跑道降落的时候，副驾驶他误触了系统当中的重飞拨杆，让飞行进入了重飞模式。不过副驾驶在误触这个重飞拨杆之后，又依照了正驾驶的指令，用手动的方式把操纵杆继续往下推来重飞， 导致飞机拉高的仰角太大。那当下飞机在仰角过大的状态之下又急速上升，导致整台飞机失控坠毁。那报告当中就有指出，就系统本身来看，在当时 A300 这架飞机的结构当中，如果触发了这个重飞模式，需要经过一连串的复杂操作才能够解除模式。那副驾驶在误触了重飞拨杆之后，其实不应该再以人工来推动操纵杆，那当下两者等于是发生了冲突。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空巴这个有问题的设计，在当年往前推十年的时间当中，已经导致多起零星的小型飞安事故。所以空巴他们曾经写信给所有有这个机型的航空公司，要求他们一定要更新系统，让驾驶员在遇到这种状况之下，可以透过一定的 SOP 来解除重飞模式。不过事故当时呢，华航拥有六架 A300 飞机，那当时没有一架是有更新系统的。那当然，机长跟副机长过去的飞行训练也成为调查的环节。当年华航并没有 A300 的模拟舱，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被送到国外受训的。那个时候正驾驶是被送往泰国泰航受训，然后副驾驶是在法国接受模拟舱的训练。不过泰航当时训练用的模拟机用的取消重飞系统是有更新过的系统，然后副机师在法国训练的模拟舱是没有更新的系统。也就是说，在正驾驶的训练当中遇到这种状况，向下推动操纵杆是可以解除重飞设定的。不过在副驾驶的训练当中用的是跟华航相同的系统，那最后两位机师都没有办法把操纵杆成功的往下推，所以决定重飞，然后加大了这个引擎的推力之后，导致飞机往上冲的弓角太大，让飞机失速坠毁。那最后调查报告是判定当中有人为操作不当以及机械故障两大因素导致的，也就是说正副驾驶跟电脑系统互相抢控制权，加上又有系统更新的问题，还有飞机设计的瑕疵，以及操作手册上面并没有载明重飞的方法，导致这场空难悲剧。好，那我们以上讲到的是大概这起事件最后调查的结果，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细节的部分，可以参考正式的调查报告。那当年这起空难的华航班号是 CI-140 班机，不过这个班号班机在空难事件之后已经被改掉了，改成 CI-150， 所以我们现在搭华航从台北到这个名古屋那高雅机场的固定班号都是 CI-150。那在日本显示的航空公司名称也是从汉字的中华航空改成 China Airlines。好，那在事件发生之后，在4月28号这一天，有280名空难罹难者的家属，他们搭乘了专机飞抵名古屋。那当中包含2名生还者杨四维跟朱文清的亲友，以及华航善后处理小组的22个人跟采访记者等等。那截至4月30号，有101名罹难者的身份经过家属确认了。那其中30具的遗体是装棺运回台湾，其他部分的遗体在日本进行火化之后，由家属把骨灰带回家。好，那以上是简单回顾当年的事件前后。
我们看在30周年的时候，因为日本的罹难者也有很多，也是有150多名。那在事后呢，其实有做了很多的遗族家属访问。那比如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是朝日新闻，他就访问了现在是69岁的酒井光男。那当年他是39岁，那他呢，他其实并不是这个生存的人哦，他是罹难者的家属，他的父母都在班机上面不幸的过世。那他的回忆里面是讲到当时他怎么样去辨认遗体，他透过这个衣服啊，一些配件啊，才能够辨认，因为大部分的遗体其实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好，那这个访问酒井光男的时候呢，他其实有反复提到，当年因为这一起事件，那又是华航，所以对日本来说，那是外国的企业，他觉得语言也不通， 文化好像也不是 很相通，但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有一点无助。那特别是知道事后的调查里面又有关于机师的训练问题、然后人为操作失误的问题，那零零总总加起来发现这个人为的因素太明显了。所以他很气愤的是，他会觉得自己的家人、几乎是等同于像是被谋杀一样、那不幸的在这个事件里面罹难。那经过了这么多年，后来呢，他在这一次的访问里面也有提到，像他就讲到了今年的日航事件，他就说、对比这次的事情啊，那我们看到日航这一次是很幸运的是全员都生还了、大家都很赞叹这样的训练，然后这样的这个逃生。那他就有讲到说他终于可以去跟他的父母讲啊，父母已经不幸罹难嘛、就说到底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整个飞行安全有没有进步呢、那看到日航这个事情，他终于可以放下心说，跟他的爸爸妈妈说真的有进步。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不像当年这样大家都这么多人不幸往生。好，那看对比起来，我们的社会似乎是有在进步的，相关的飞行安全啊、训练啊等等哦。好，那其他的访问呢，其实有很多也是类似的，比如说像每日新闻、日本的每日新闻是有去访问到当年去做这个遗体鉴定啊，比如说他去做辨认啊，然后去做分类啊等等，那样的景象对他其实造成很大的冲击。那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地方的新闻在讨论的是，在名古屋这边应不应该要有一个纪念空间。好，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呢，针对这个事件没有一个有形的纪念设施。好，那除此之外，我们回过头来哦，其实我也想谈一下当时的台湾。30年前，1994年的时候，那面对这个新闻的时候，反应又是什么？那这个中间也有一些部分跟日本有关哦。1994年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很小，你出生了吗？
我出生了。
哦，你自己讲出来了，3岁、我那时候也年纪也很小、对事情是没有印象的啦。不过我们看哦，1994年。当时台湾的社会对这件事情当然是非常的震撼，因为它是一个很惨的这个悲剧嘛。那除此之外，跟大家讲一下，当时是4月26号，但是在前一个月哦，3月31号的时候，台湾才发生了一起千岛湖事件。这个有一些听友可能会知道这个名词啊。千岛湖事件呢，是台湾的旅客去中国玩。当时啊，才开放没有多久啊，然后呢，在浙江省杭州市的千岛湖上面发生了一起命案啊，是杀人然后把船给烧掉的这个命案哦。这个事件其实对当时的两岸关系哦造成很大的冲击，甚至是可以说谈论两岸关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呢。这个事件让台湾的民众感到非常的气愤，台湾人跑去中国玩结果被人杀了，这是一个凶杀，而且当时中国的处理态度是要求这些遗体就马上就地就要火化，那处理方式都 很不透明又很有问题嘛。千岛湖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月出现了这一个名古屋空难的事件，这两起悲剧呢都在社会舆论上面造成一个集体社会上面的创伤，而且还有很多人那种民众投书到报纸啊，就是说，哇，这个对于台湾的形象是不是都很不好？是台湾好像在国际新闻版面上面出现的都是这种事件啊。当然，这个有些人会很特别在意这个形象问题啊，但另一部分呢，很多人在意的是政府的处理啊，就是当我们面对到这种跨国的事件的时候，当时的政府。应该要怎么样及时的去处理，好，那给予台湾的民众有更好的这个、心理上的支持啊，或者实际事件的这个推进啊等等哦。好，我们把这个脉络放进去之后，我们再来看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当时台湾有讨论一件事，就是电视新闻怎么报。那个时候 华视是有转播，因为还有他有这个转播权哦，所以转播了 NHK 的报道。但是呢，报道时间就很短，就是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呢，播报了大概20分钟。结果这件事情就有引发了一些社会的议论，就是为什么不能像日本的 NHK 一样，就是把常态性当时正在播的节目通通都推掉，我们就做一个当天晚上的紧急的专题。那所以当时就在讨论啊，我们就回头看一下当时联合报的这个专稿，
对
啊，他就引用了很多意见嘛，比如华视也有回应，台视也有回应。
嗯，
那华视的回应当时是说，因为呢，之所以没办法整个晚上都播，而且好像很多原因呢、啊。当然一个他是说，因为没有日文的编译，所以没有办法做，没办法整理这些资讯。换句话说，他没办法翻译。
嗯
啊，那也有讲说，如果临时取消正常的节目，可能会导致观众来抱怨。那还有就是他没有办法哦，及时的去通报新闻局哦。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时候还有新闻局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嗯、那时候新闻局，你有时候节目你去做异动，要通报的。
对。
那新闻局后来针对这个事情也有回应了，我就说你修改后1小时内再去通报就可以。
嗯。
好，那另外是又说担心如果节目停播，那会被节目部抗议。啊，这个新闻部跟节目部这个彼此在电视台，当然这个，哎、欸，他们不是同一个部门啦、啊。哦，那以及惹来广告客户的不满，好、啊，所以就没有播出。当然哦，这件事情如果你去比较 NHK， 当然有一点点不公平啦、啊，因为 NHK 在日本那是公广集团嘛，它是公共的，所以它当然会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上面去做节目上的调配啊、哦，那。这个当时台湾的环境，老三台的环境之下要这样做，似乎需要一些你对公共媒体的一些认知、跟整个结构配套才有可能。那个时候又被问到台视 台视的新闻部也有回应，台视新闻部说这个之所以没有办法、像日本这样子来播整个晚上的新闻专题节目、绝对不是因为广告的压力啊、那台视的说法是说，因为当时已经有做了新闻快报了、不时的插播了，所以已经没有问题了，就已经做到了啦、一直是这样子。当然这个事情在讨论，后来在台湾的舆论上面就有很多的交锋啊。有人就说应该要学习日本媒体啊，那他们播报的方式啊比较冷静啊，资讯也很清楚啊。连带的也有在当时的新社会大众也在讲说，哎，那日本人在面对这空难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做救援，然后怎么样细致的去将遗体放入棺木里面，然后还编号，然后棺木上面还放了一束这个白花。
嗯，
那很多台湾人就看到说，哇，就是日本人这个很细心，那还体贴到罹难者家属的心情啊，就反观啊，反观台湾在处理上面，当时当然引起最大民怨的还是华航啊，那就有很多的这样的议论存在哦。
必须要说，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会心里会格外沉重吧。我记得进华航受训的第一天，那天气氛其实蛮吊诡的，因为我们作为新进人员刚考进去，应该是气氛是很好的，想说我们要来
就进入新的职业啊，
新的生活，对。可是那天训练的老师第一件事情是播华航过去的空难的记录给我们看，
然后其实包括这一次这个名古屋，
对，还有大原等等。所以那天我觉得老师很明确的想要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就是说你们今天来其实是身负重任，对于非安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放进你的血液里面。虽然像例如说名古屋事件这件事情可能跟空服员是无关的，
对，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相信这些航空公司一定也有很大很大的教训，所以对于飞安上的重视，还有对于飞安的训练，我想一定也是有汲取教训吧。
好的，那以上是今天的 Daily Podcast 新闻，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Global. 新闻 Glow